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本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呢，是习近平执政五年的收官之作，也是确定习政府下届任期和中共十九大的铺垫之举。海内外媒体和分析人士都高度关注，西方媒体称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的成绩单凸显出中国体量庞大但浪费严重的经济必须改革的现实，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大胆誓言与五年来的业绩不相符合，中国特色的权钱结合导致的贫富分化正在加速前行。那么执政五年来，习近平交出的是一张什么样的成绩单？他主导的反腐运动是不是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公民自由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习近平誓言建立的法治社会又究竟在哪里呢？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来分享他的看法。魏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很高兴。
我们欢迎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人大政协两会。有观察人士就看出呢，说今年这个两会一个主旋律就是强调习核心。
习核心。
那我们就来讨论讨论习核心的这个地位，甚至他领袖的地位。前一段我们看到有领袖这样的说法。那么核心和领袖地位的确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魏先生？
我觉得，包括李克强。在那个报告里头都一个劲儿的说习核心习核心，我想这个可能就说明其实大家对习近平很有看法，他是掌握着权力，但是大家不一定服气，所以要必须得反复强调，否则就没有必要老强调了。
那我们前一段也看到呢，不止核心的这个称呼出现了，甚至呢习近平在党内这个领袖的这个称号也在不断的出现。那好像这个称号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不太多见。
对，好像对，好像毛泽东时代过去以后啊，就不太提领袖这个词儿了。因为呢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说领袖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独裁者。这是大家的印象，而且最后搞得很糟糕。所以好几十年不提了，现在突然提这个，就说明习近第一就是说明习近平呢他是确实还是想搞独裁。第二个就是说大家被迫的不得不经常提到这个他是领袖。他要求大家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李克强在那儿反复的讲可能也是为了讨好习近平。
那为什么习近平他在个人集权的这个道路上呢越走越远？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大家经常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呢直指这就是习近平个人野心的膨胀，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呢不这么看，他们宁愿相信好心人了，他们宁愿相信呢这可能呢是这个前一段中共呢有这种胡锦涛时代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九龙治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习近平现在呢他是想集中权力办大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来讲，当然很多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屁股决定脑袋，他上台以前呢像很多的朋友说过他要怎么怎么样，要像蒋经国那样开放言论开放党禁。但是呢他一坐在这个位子上就开始变了，这是一种现象吧。另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没有看到，就是共产党这个体制就需要一个独裁者，它不是一个民主的体制，那么就需要一个独裁者，如果你当不了独裁者那人心就散了，就是什么九龙治水之类的，你要是在共产党这个体制下做事呢可能你必须成为一个独裁者吧，然后最后可能结果跟毛泽东时代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因为这个体制决定的。
那您比较倾向于这个是习近平个人这个野心这个问题，如果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呢，那 我们觉得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习本人来说呢，这都是一个比较悲哀的问题了。
嗯，
因为习近平我记得上台不长时间就出现了许多争论，比如说他是到底是近东呢还是近平呢，如果他是接近毛泽东，那毛泽东专制独裁的这个阴间未远，如果他接近邓小平，那么居然以邓小平这个资历和威望他都不敢自称领袖，这位习大大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胆？
对啊，他一上来就在底让底下人给他吹捧什么习大大之类的，很恶心了，说实话。这个我觉得除了这个体制的需要，跟他本人也有很大关系。
嗯，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没掌权的时候，没坐在那个位子上的时候看上去还好，一坐在那个位子上，那个屁股决定脑袋，人就要变了。
嗯，
这个的也是一个经常的现象。你比如毛泽东没有，就是中共没有掌权之前，毛泽东也就是作为一个党的领袖吧，那个时候还有点民主作风。
嗯，
咱们不能不承认那个时候确实还有点，但是他上台以后逐渐的就在变，而且到文革的时候就登峰造极了，完全独裁了，一个人说了算了。所以有的时候屁股决定脑袋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就是你坐在那个独裁者的位子上，不知不觉你就变成一个独裁者了。我想习近平这个情况也是这种情况。
权力使人腐化。
使人腐化的就是这样。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所以像美国这种制度，它就要限制你，时刻提醒你，你没那么大权力。
嗯。
大法官也掌握着一定权力。
嗯。
国会也掌握着一定权力，你没那么大权力。
嗯，
不断提醒总统，虽然也需要你办事，也需要你能说了算，但是呢对你是有很大限制的。可是中国这个两会大家都知道，一个花瓶一个橡皮图章，怎么能限制他？限制不了他，大家只能在会上歌颂他，这就是体制决定的。
好的，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我们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和问题。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先是山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山西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呢，刘先生。请讲。
这个我这个就这最早就发现呢，这个谁啊？这个习近平啊，他在这个访问这个俄罗斯的时候，他就可能跟俄罗斯这个总统这个普京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就代表他自己的这个上台以后这个初衷。他说这个外界啊都说啊咱俩特别相像，
嗯，
这是一个问题。二一个呀，就是说他们这个党内的这个一个好像是一个不成文的一种现象啊，这种现象是什么呢？都是先装孙子，甭管多大的官上来都是先装孙子。说的这个那个是领导怎么样，好像最后就从等上来以后啊，这个就不是他了，
嗯，
是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呀，就是说中国这个事情啊，因为你共产党就是可以说你是靠民主起家的，因为你在想当初你跟国民党叫板的时候，国民党独裁呀，国民党不民主啊，毛泽东给这国民党骂的一年不值。对吧？你现在等于是现在弄的这一套东西啊，还不如当时国民党了。
嗯，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当时国民党还让你办报了，还让你有这么个组织了。如果要是按当时国民党现在按共产党你这样的国家这套东西来管理这个国家，就没有你共产党今天。
好的，
是吧？
谢谢。
我觉得共产党应该自己呀，这个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民主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它是一个人民的国家。
好，
对吧？你们现在这个事情都越弄得这都弄得这么，现在说的这都可以说没有边了，没有边。
好的，那谢谢刘先生，我们了解您观点了。那魏先生您怎么回应我们这位山西刘先生的观点？
刘先生其实说的很就是很有历史观点了。
嗯，
那共产党上台以前，说实话那么多人支持共产党，包括很多年轻人参加的共产党里头，我们知道很多那些当年的老革命，他们也是冲着民主自由在这个口号之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你最后你上台以后，很快的慢慢的变成一个独裁的政权，不但是专制，而且是独裁的政权。这个其实不但是很多老百姓像山西刘先生这样不满意， 很多共产党老共产党他们自己也不满意，就是怎么我们绕了一圈走的现在变得比国民党还要独裁，国民党独裁嘛，就像刘先生说的是还让你办报纸，你还有一定言论自由，你还可以跑到南京去向蒋介石抗议请愿等等，你现在行吗？现在不行，现在光是为了镇压老百姓那个维稳的经费都超过了军费，这个政权已经变得非常的反人民的政权了。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网友也发来他们的评论和问题。首先是啊 Harbor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执政时期给我的印象无非呢就是薄熙来令计划事件、大规模抓捕律师、强拆、打死人事件频发、各种官员小民被自杀、警察打死雷洋不犯法、网络封锁和文治狱、抓捕、对外送钱大撒币、中国经济大滑坡、天津爆炸、长江沉船等等。那么他想问魏先生的问题是，您觉得习近平的下场会怎么样？会和李鹏一样安度晚年呢，还是干脆不下台学萨达姆，或是学朝鲜金家让自己的后代接班？这是我们这个啊哈珀先生啊他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位王先生Abner 王，他请问魏先生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第一，您认为习近平在今后五年到十年会把中国引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第二，您觉得从习近平执政五年来看，习的个人能力和性格到底是怎样的？魏先生今天身体不大好啊，
有点感冒，
昨天感冒还很严重呢。
这两个朋友提的问题都很尖锐啊。实际上按习近平现在这个路数走下去的话，他不但得罪老百姓，不但弄得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呢在党内呢也是得罪人越来得罪人越来越多。那这么搞下去呢，我觉得很有可能让共产党陷入一个崩溃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反，有些当官的可能也要反了。所以这种不稳造成政局不稳呢，他这么搞下去的话，我想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他现在国际上不断到处挑事儿，弄得你看周边国家也都很紧张，不但南海紧张，东海也紧张，现在连那个金正恩好像都不跟他合作了。所以他这个外交也搞得一塌糊涂，没有什么计划，这样不是有板有眼的。所以他外交内政都搞得很糟糕的话，很可能用现在国内也很流行的一句话叫死无葬身之地。
那
不一定有李鹏那种结果了。
好，那我们来继续讨论习近平集权的这个问题。反腐呢是习近平执政五年来的一个亮点，那您认为反腐能够证明这个习近平所谓就像有些好心人说的那样，他要集中权力做大事，反腐能证明他这个集中权力、他集权或者专制这样的一个正确吗？
集中权力做大事，问题就是说看你做的是什么事。你说要像蒋经国那样，他本来权力就很集中，对不对？然后他开放党禁报禁，最后造成了台湾的民主化就走成了，这也是做大事。但是看习近平的样子不像，他现在言论收得越来越紧，然后呢不要说开放党禁了，就老百姓搞点维权的，像律师们搞点维权的，他还来个整个给你抓起来，就是好像把你当做一个组织一样，一下抓很多人。那么他这个趋势呢根本不像是蒋经国那样。那么他要办什么大事呢？就是更加独裁，更加专制，让老百姓过得更不好。这种大事我想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对国家也没有好处。他这样做只能是走向崩溃嘛。因为社会绷得越来越紧，最近连李克强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都第一次提到，就是说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其实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对老百姓呢又进行各种镇压的话，社会关系非常紧张，绷得太紧了那是要断弦的。
好的，那我们记得呢，就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呢，他提出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就是要把 官员的权力呢关在笼子里。那么当初呢，人们顺理成章的就设想，这可能他说这个笼子呢就是法律或者是制度。可是现在呢，五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呢，
关他自己笼子里去了，
就是说他越来越多的
抓他手里去了，
对，用所谓讲政治来讲规矩这些东西来取代呢讲法纪讲这个法治，
对对对，
这样的话呢，就让他这个反腐运动呢，好像也有点变味儿了。不知道魏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反对腐败，大家老百姓当然会支持，对不对？因为腐败大家都痛恨嘛。
嗯。
但是问题是，古代皇帝也反腐败啊。
嗯。
任何一个政权都要反腐，都想反腐败。可是问题就是，第一，看你这个反腐败，你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集中权力。哎，你看有老百姓，有的指出来，就是老百姓都知道那个特别腐败那个大官，他就是不抓。然后呢，抓的好像都是。政治上对他来说，至少是他用着不顺手的，
嗯，
或者政治上的一些对手，你比如像薄熙来这样，
嗯，
他抓的都是这种人。你说这些人有没有问题呢？当然不可能，现在官员可能没有问题的，都有问题。但是他抓这个对象越来越集中，就是要让他自己权力集中，让那些不听话的官员进监狱。
嗯，
那么这个已经变味了，不是真正的反腐。这个老百姓现在我看也都看出来了，
嗯，
对这个反腐已经不是那么热情了。
好，现在呢，我们又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现在接电话啊，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魏金生，魏老板你好，久仰大名，您是中国的民主斗士、民主先锋，是领军人物，所以称呼您为中国民主事业的魏老板。中国的法治体制不健全，这谁都知道。共产党的响亮口号“有法必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可是看一看那些上访的冤民和在新疆随处可见的高压维稳的统治下随处可见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共产党从来没有真正兑现到他的口号。中共对待法律的态度一向是自信自负、傲慢无礼、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所谓法治制定的法律只不过是为了适应共产党一党独裁暴政生存的土壤环境，人民只不过是共产党实验用的小白鼠，更不用说西方先进的现代文明的产物，即司法独立、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法律体系，共产党更是不放在眼里，愚蠢到偏要任性摸着石头过河，哪怕是痛到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喂，你好，
请讲。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抓紧时间，李先生。
你好，你好，我很想说的就是两会期间为什么就是不会提到这个人民的这个医疗啊、住房啊，还有这个教育的问题。
好的。
比如说像房价目前都很高，这些都不会去处理，都没有一个提很多。
好的，谢谢您，上海李先生，您这问题提得很好。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不？
请讲，抓紧时间，孙先生。
老百姓关心的是物价低点儿，票子多点儿。习近平是个伟大英明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万岁。
好的，谢谢这位辽宁的孙先生。我们刚才呢，一位网友叫 Kilo 梁，这位 Kilo 梁网友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他说就在刚刚，逻辑思维，这是一个自媒体视频的脱口秀，宣告停播。他的主持人叫罗振宇，主讲人，他说希望今后呢还有机会来说书。当年他信誓旦旦要坚持做十年，可是才200多期就被整肃了，这说明啥？
说明这个习近平呢，在言论自由方面越收越紧，已经收的可能快要超过文革时期了。现在确实这种情况，就动不动把一个自媒体就给封掉了。自媒体呢，当然现在老百姓通过这自媒体就跟当年文革大字报似的，你想贴什么贴什么，当然贴了以后你可能要受挨整，但是至少你还能说，现在是让你都不能说了，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刚才黄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共产党老讲法治，可是大家要注意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所谓的法治是一个武器，是拿来对付别人的。而且那个前几年好像中共有一个发言人说漏嘴了，一不留神说漏嘴了，说您不能拿法律来当盾牌，你不能拿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是共产党的法律，所以大家应该认清它的本质。
好的，那么刚才呢， 我们谈到反腐的问题，您讲到现在的反腐呢已经有点变味儿了、
嗯、
那么海外舆论就普遍实际认为呢，说反腐你要真正想达到你反腐的目的，你就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您刚才提到了抓薄熙来啊，抓这个周永康啊等人，但是最大的贪官放在那里就是不抓、
嗯、
那这里人们就有权利，如果你司法不独立，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标准，人们似乎就有权利认为你这个反腐是权力斗争。
对对对，实际上就是你看在有法治的情况下依法办事，然后全民都可以监督，这个你想腐败就很不容易了、
嗯、
在美国也有这个贪是人的天性嘛，对不对、
嗯、
但是被看得很紧，老百姓也看着你，然后各种机关也看着你，你想贪的话那躲过去的机会不多。但是在中国呢，你想老百姓给你检举一下，甚至跑到北京去上访，人还派专门派人，就是拿纳税人的钱把纳税人抓回去，不让你说话也不让你检举，你这样的反腐实际上就是变成那个习近平个人的工具了，
嗯，
王岐山的工具，就专门整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自己喜欢的人或者帮助他们的人或者推动他们独裁的这些人呢，你尽管贪，你怎么贪都没问题，这不叫反腐了，已经不是真正的反腐。
您刚才提到习近平的口号，另一句口号依法治国，这个依法治国确实是习近平上台一直到现在他也一直在这个反复强调的一句口号。那么五年过去了，魏先生您评价一下这个中国实现法治了吗？离法治社会还有多远？
他们的依法治国跟商鞅那个依法治国都不如，商鞅至少他立一个法律是对付老百姓的，可是呢他自己也得遵守，最后他自己死于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共产党这个法律是武器型的，就是他只管别人对付别人的东西，他自己可以不遵守。你说他们遵守法律吗？法律规定人家有言论自由，你遵守了吗？你把人家人家律师给辩护一下你还给抓起来了，都不是说人家弄个报纸，现在人自媒体，人自己在网上弄个小媒体，动不动给人封了，甚至封的速度还据说还非常快，上去好像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给删掉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自己都不遵守法律，所谓的依法治国就是法律是他们手里的武器拿来对付别人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山东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嗯，喂，
请讲，吴先生。
听见我说话吗？
听到，您抓紧时间，吴先生。
我就想说一下，虽然这个习近平他的个人继承可能有人说会说什么是那个倒行逆施的吧，但是我非常赞同那个习近平的个人继承，因为他继承以后，中国出现了所有的问题。包括经济滑坡的问题等等各种问题，反正是所有的责任和错误都由习近平一个人来承担。
嗯，
就是在以前那个在胡锦涛那种集体领导的时代，就出了问题几乎是找不到负责人。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他个人继承以后，就所有问题都由习近平一个人承担。
好的，谢谢您。
谢谢，
谢谢这位山东的吴先生。一位叫小李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给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中国梦，光做梦不行，所以改变中国必须要驱逐马列文化、党文化，恢复中华文化，不然任何改革都是一个豪华版的行尸走肉国家。另外叫 New Old 这位网友说，红卫兵执政的后果就是红卫兵的下场，在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上都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您综合回应一下我们的电视这个电话观众还有我们网友的这个问题。
对，刚才山东那个吴先生说的是很有意思。
嗯
嗯，就是说他觉得习近平把权力都拿在手里以后，最后他就要负责。可是问题是共产党这些官谁负过责任啊？毛泽东拿那么大权力他负责了吗？
嗯，
他不但他不负责，最后到现在他那个像还挂在天安门那儿，那个尸体还放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所以说共产党啊没有负责任的这种概念，
嗯，
他只集中权力但是并不集中责任。各级共产党官员大家可以直接的观察到都是这种，有权力但是他不负责任。
好，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的许多中共领导人，绝大多数人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是打左灯向右转，就是说呢，他表面上他要强调这个什么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实际上做的事儿呢，都是跟以前相比了，当然是相对来说呢，都是稍稍的改革开放嘛，是向右转。但是唯有我们到习近平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是公开的，这是许多评论人士看法，公开的打左灯向左转，让中国社会出现了全面的这个左转的这样一个倾向。
对，
您注意到这种情况？
这是个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是这种情况啊，不断的向左转，就越来越左。甚至就很多事情啊，你比如说法治方面都已经退到那个文革时期的那个状况了，刑讯逼供什么，至少审讯我的那个时候，就是70年代末刚刚搞新的刑法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个运动要恢复法治吗？
嗯，
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糟糕，现在比那时候还要糟糕，完全不遵守程序了已经。
嗯，
所以习近平上台这个确实是像大家评论是他打左灯就往左转。
嗯，
那个过去你像邓小平他们打左灯往右转呢，左灯是为了应付党内的那些老顽固。
嗯，
那么往右转呢，那是为了适应现实。
嗯，
你不开放一点的话，你经济继续往下滑，那国家就要崩溃了嘛。所以他那是比较狡猾的一个策略，一方面用左来应付你们这帮老头子，一方面我开放了，什么那个农村也开放一点，那个工业也是，商业贸易啊，对外也开放一点，这样我经济搞好了，国家还能维持下去。所以说习近平现在不长久不了呢，他打左灯他就往左转，而转得很厉害，他想完全靠那个镇压这一套东西，因为现在你忽悠老百姓是忽悠不了的，没人相信马列主义了，那么他想靠镇压来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最终他必然要搞得崩溃。
但是还有很多人对习近平还是抱有幻想，就是很多人包括很有这个很有地位很有品位的这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呢，他们还都认为，就说以习近平这个学识，以习近平的这个经历，他还看不到毛泽东的那个前车之鉴吗？他本人既没有毛泽东的那样的那个搞独裁的那样的本领，又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威望，他怎么敢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有些人还在认为呢，好像他们还在对习近平有所
希望。对，但是这些人犯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你认为他没有毛泽东那么本事，他自己可能觉得比毛泽东还厉害呢。哎，这个往往人们会犯这种错误，就是我认为他是什么样，他应该看到这个，但是他自己看不到，大家都在提醒他。你搞那个毛泽东那一套是不可能的，第一你没有毛泽东那个本事，第二你就有那个本事，现在时代不同了，那时候毛泽东靠的是那个马列主义啊，什么忽悠老百姓那一套，现在你忽悠不了了，你只能看现实。我觉得邓小平比他们要现实一点，至少邓小平比较现实，知道我虽然喊左的口号，但是我还得做一些那个开放的事情。现在我觉得习近平已经有点昏头了，是有点昏头了。
好，那天安门上太阳落，这位网友，他说记得魏京生先生说过，习近平是个聪明人，但为什么5年多来，从他做的说的都看不出他是什么他的聪明之处？他到底是知识结构有问题，不懂得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路径和建构体系呢，还是太迷恋权力，慢慢堕落成了一个传统的昏庸的独裁者？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还一位叫文，这位网友呢，他麻烦问一下魏先生，我们有没有系统的启蒙国内民众的思想体系？要不然我们真的等不及了，在国内受苦太惨了。
对，前面那个朋友讲的其实就是刚才已经讲过的问题，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他在没有当这个总书记之前，很多旁观者，包括我的很多在北京的朋友，同时代的这些朋友，也认为他这个人还是挺聪明的。否则你想他怎么，本来他没有选上他是接班人，最后他弄得三弄五弄的他成了总书记了，说明他还比较聪明。但是呢，现在看来他这个聪明呢不如屁股厉害，屁股坐在那个位子上以后就开始野心膨胀了，然后呢人的野心一膨胀呢，脑袋可能也就不是那么聪明了，就开始发昏了。 这个可能是他的最大的问题。你比如台湾也是，我在台湾时候看到那个民进党陈水扁刚上台的时候，上台以前我跟他见过面，
嗯，
谈过话，哎，我觉得这个人是挺聪明的人，
嗯，
可是等他一上台，就是上台那一天，他请我到台湾去，我看着他，我已经觉得有点问题了，
嗯，
开始飘飘然了，
嗯，
习近平有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有，
嗯，
然后周围的人再加上周围的人吹捧他，拍马屁，这一下他就飘在天上下不来了，那是陈水扁的问题了。习近平，我觉得他还不是飘在天上，他就是这屁股坐在那儿，那个脸就变了，就是有种猴子叫山笑嘛。
嗯，
他一旦当上这群的猴王的时候，那个脸都变成鬼脸了，颜色全变了。
嗯，
说明那个当领袖的这个位置，往往能使人变昏头。变质就是。
好的，您刚才提到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提到，就是民众的不满情绪是十分深刻，十分这个普遍的这样一种情况。那我们联想起呢，不久前上个星期，大概两个星期之前吧，发生那个老兵抗议、进京抗议这个情况。
嗯，
现在呢，就是说，确实看来，中共不得不承认，这个民众不满这个现象已经非常普遍，甚至连中共政权的支柱，好像这个军队都有军心不稳的这种情况。
对呀，啊，实际上这个老兵抗议呢，实际上就是说明，第一，所谓当兵的其实也是老百姓。
嗯，
你从部队退伍以后，你的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你是过老百姓的日子，那过老百姓的日子，老百姓有多苦你就有多苦，老百姓怎么受欺负你就会怎么受欺负，那当然这就是造成军心不稳嘛。你对老百姓那么苛刻，你比如说美国兵，我觉得他们就很有战斗力，为什么呢？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很好，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为了维护这个社会，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去流血牺牲。可是在中国来说，你本身呢受欺负，你是都当了官了，当了校官、尉官了，最后你退伍以后，生活没着落，补贴拿不到，你本身老兵嘛，就是他年轻的时候都在部队，他没有学会这个生活的技能，
嗯，
他你冷不丁给他放到社会上跟人竞争的话，他当然是比较吃亏的。那么在美国呀，在其他国家都是给一定的补贴，
嗯，
给你找平了，让你能过得还不错。可是在中国没有。而且你中央给的补贴到地方可能他给克扣了。
好的，
嗯，
好，我们感谢呢魏京生先生来到我们这个今天的演播室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节目。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来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的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要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呢，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揭秘遇袭郭文贵爆料的背后故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